好，弟兄姐妹早安。
OK， 那我们今天来看马太福音第25章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说，当我们在读圣经或者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怎么样做一个好基督徒。当我们所谓寻求做一个好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有一种的想法，就是什么是我们人生的命定，什么是我们存活的使命，说起来其实都很伟大，但是这个命定这跟这个使命，很可能我们穷我们的一生不懂走了多少年，才忽然间发现到说，哇，原来我存在的目的跟价值啊，是为着这个命定或者为着这个使命啊。其实这个说起来很伟大，但是不见得所有人都找得到。可是今天当我看这一章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实际的生活的方式，你就是活在当下。就像昨天我们所看的经文的时候，就看到最关键最重要的就是活在当下，活在现在，活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活在我们现有的身份的里头。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怎么为主而活，或者是怎么样活出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所以今天当我看这一章的时候，很明显这一章的分段很清楚，可是在这一章的分段当中，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信息，就是都要警醒的等候主的再来。当主还没有再来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不是在等候哇计算或者是观察一下什么时候是主再来，那么在主再来之前，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好预备？不是这样子，而是当主离开，或者说当我们在还没有遇见主之前，还没有等候，还没有看到主再来之前的现在的每一刻，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要怎么样来生活。所以当我们从怎么样全心为主而活今天这一章来看的时候，这三个比喻或者这三个段落里头来看，第一就是天国子民要警醒等候新郎这就是十童女的比喻当中要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信息，就是25章一开始就讲到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去迎接新郎。 OK， 再讲这个比喻，那这个比喻的最终所要说到的是来到13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既然不知道，可是又明白说耶稣一定会回来，就新郎一定会回来迎娶新娘，那这个过程我应该怎么做呢？那就是要警醒。那所以警醒似乎是这个比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可是警醒说起来只是一个形容词，警醒，那到底实际的做法应该就是怎么样呢？那实际的做法又从这个比喻当中可以看到有一个描述，什么叫聪明，什么叫愚拙。而聪明所表达的就是拿着灯，第四节所说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所以看起来警醒就是做聪明人，那做聪明人就是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那拿着灯跟预备油又是什么意思呢？那所以这个就整个的这个比喻或者这一段信息当中要带出来的整个信息的中心就在这里了。那当然我们明白这个警醒并不是所谓的那我不睡觉吗？不睡觉是不是就很警醒？其实不是的。坦白说，如果一个人不睡觉他不是警醒，不睡觉他就会很累，不睡觉他就很迷糊了，所以应该睡的时候要睡。所以警醒很简单，不是睡觉不睡觉的问题，是不是有没有调好你的闹钟要及时苏醒的问题。警醒这里所形容的是活在一个当下，你很清醒，你明白你现在是什么光景，你人生是为什么，你有怎么样的一个方向跟目标。所以警醒所说的是明白我们的人生，但是明白我们的人生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是要拿着灯又预备油。那很显然当这里说到一个很具体的拿着灯，那拿着灯是什么呢？难道我们的人生的重心目标就是要拿着一个灯，什么灯呢？那很显然灯这个地方所在表达的就是一个放光 发光的一个器皿，是能够照亮黑暗的地方，需要照亮没有方向的地方，需要有一个光的指引。那也很明显的看到生命要被点亮，光才能够看到你的道路啊，就是生命需要被照亮，我们需要活在光明中。所以很显然这个点灯，这个灯所在表达的更加是一个这样的意义。那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当我们说到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所以很显然这个光在表达的就是一个美好的生命，是一个能够照亮自己有榜样，也能够给别人指引方向的一个这样的生命。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就是生命当中就是要有光，要活出真光。那我们在一些地方活动的时候啊，我们很有时候去到一些地方我最近也有一个经历，去到一个地方不确定那个方向在哪里，那么我就问人那上个礼拜二是第一次去一个新的地方，在乌洛的一个新的一个体育场那个地方去那里打球。然后我放了师母在另外一个商场，那后来打完球要去找师母，因为看那个距离原来只是150米所以是很短的一个距离。但是因为大建筑所以看不到到底是在哪里，所以我就问人。一问人的时候人就说就在那边。然后一走出来还是看不到。虽然我的 GPS 好像是有指，可是我为了要确定就在问人。一问人的时候那个人就跟我讲是这个地方啊，跟刚才讲的又不一样。好，那我走多几步的时候我再问多一个，第二个又讲是那个地方。然后我再问第三个还是说那个地方。所以我越走越觉得为什么原本从150米最后变成400米，然后我就发现不对了。然后再问的时候另外又指这个地方，然后我再走那个又说是这个地方。我一连问了五六个人，原来每一个人都是乱指的。可是人就是感觉你一问好我就会给你一个手指，可是这个手指他不一定知道，很常是乱指。所以我就看到说生命当中要有光，如果没有光的时候我们虽然也会指，可是有时候真的是乱指。就是生命里面真的要有光。那这个光怎么样能够持续发光你就发现这又关系到一个灯需要有油它才能够发光。就像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要做好，那什么是好？很常我们的好只是按照自己的标准的好，那不是，只有按照真理。所以你会看到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发光的其实是神的道，是神的灵，是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神的道。所以就是说你会看到回过头来看的时候，这个比喻的最中心的地方说到警醒，警醒到底是什么？就是要发光。发光是什么？要有油。所以要有光明的生活，可是要有真理的内涵，要有圣灵的帮助。所以回到最后只有抓住神的话，有神的话。所以一个人如果说我是一个好人，我做很多好事，但是如果他是一个不读圣经或者说没有神的话，也不晓得依靠圣灵，其实他充其量他只是拿着一个空壳的灯，他可以拿着一个大光灯，可是是没油的或者没电的。所以就是说真正回过头来警醒是离不开神的话。所以我们叫什么是一个警醒的生活？就是不能离开神的话，不能够离开神的灵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比喻，就是这样子的读神的话，活出神的话，有的光明的见证，这个就是警醒，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要有的一个等候主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所以这是第一。那第二，从十四节那边开始就说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看到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家业交给他们。就是这个主人，天国的主人把家业交给他们，按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刚才俊发讲的是另外一个版本， 哦，所以他的那个是六千啊，但是我们和合本里头所讲的是五千、两千、一千 ，OK。那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就给了他之后，然后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二十一节就特别说到，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二十九节又说到，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然后三十节就说，那个被夺去的说，这无用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好，那在这一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天国的主，他把家业交给人管理。那今天我们就是那一个受托领受了天国的主。他把一份托了给我们，就是有关他的家业要我们去打理，然后就给予我们不同的恩赐，有五千、两千、一千的。那有一天天国的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就要我们交账。Okay, 所以这个比喻所说的就是这一回事。那我们可以来进一步的思想。第一，就是什么是神国的家业？今天这个天国的主人交了一份家业，那今天我们要问什么是神国的家业啊，可能我们第一个思想，哦，教会吧，好，一个教会就是神托付的一个家业。其实如果你想深一层，神国的家业就是神托给我们的，包括什么？任何东西，全地都是神的家业。当年神创造亚当之后，把全地交付给亚当，这个就是神的家业，要亚当看守管理，就是所有的东西。怎么样把万物管理好，怎么样把你的家管好，怎么样把你的事业管好，怎么样把你自己管好，怎么样把你所有的东西管好，这都是神的一个托付。所以神国的家业包含了许多东西。那如果神赋予人的是一个看守跟管理，看守很明显的就是让这个东西不要被破坏，这叫看守嘛。就是你看到神都有一个美好的次序，今天神给我们一个家，神给我们一份工作，神给我们一份任何的一个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你如果按照规矩把它弄好，这个叫看守。但管理是让整个东西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开展发展，好，那个就是一个管理。所以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只要我们按照神的标准来做事情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看守管理，啊，所以我们的身份可以是丈夫，可以是妻子，可以是儿女，可以是父母，啊，可以是主人，可以是仆人。那么主管或者是下属，那把你这个位分做好，其实你就是把神的家业看好。OK， 所以这是对家业。那第二，我们说到什么是五千、两千、一千？五千好像很多。一千好像很少，那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如果我们看第二十一节，主人用五千的，当说你在这五千你能够做好又赚多五千，那主人对这个东西的使用是说，你既然在不多的事宜上管理好，我要给你更多。所以五千也叫做不多。所以原来一千也好，两千也好，五千也好，都其实不多。那不多的意思是什么？都是很基本的，神给了我们最基本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最基本的里头，五千可以赚回五千，一千可以赚回一千，你有了一万，一万又可以赚回另外一万，那就变成可以有两万。所以这个就是说到神给人最基本的恩赐。那从这句话里头，我今天早上在写的时候，哇，其实很多很多思路进来，写到最后啊。女儿忽然间她说她身体不舒服，很辛苦，那要去看她，她也很辛苦，不知道怎么办。那我想说叫师母自己昨天在厕所跌了一跤，她的脚有一点受伤，所以她说不行，我现在也不行。哇，忽然间觉得很无助，女儿需要帮助，师母需要帮助。那么我写一半，那怎么办？女儿说可以不帮我带狗，啊，狗又需要帮助，哇，就觉得全部都需要帮助。那么就当下你就会发现， 原来神给一个做爸爸，一个做丈夫的，你可以什么都不管啊，那你就是等于你没有尽你做丈夫的、做爸爸的职责。但是如果什么都要管，哎，这个丈夫或者这个爸爸，哦，忽然间变成哇，你的恩赐要加倍啊！当下今天早晨我就很需要加倍啊，就是这样的去发挥啊这个恩赐。所以你看啊，男人或者是女人，其实连男人跟女人都是一个恩赐，就最基本的恩赐。你看，如果你把男人可以是一个什么男人呢？可以做一个好男人，你就发挥男人的这个恩赐，或者女人也可以成为一个好女人。所以当一个男人能够发挥他成为一个好男人或者好女人的时候，他就是把神国已经给你的家业，神给你这个灵魂一份的恩赐，男人，神给这个灵魂一个恩赐，女人。那这个很基本的啊，你说男人跟女人也吗？这个是什么恩赐？你看，当这个男人如果他好好发挥他的恩赐的时候，他成为一个好男人，好男人就有女人看中他，喜欢他，那他就有婚姻了，他就结婚。所以这个好男人可以成为一个好丈夫，他就提升了，他原本只是一个男人而已，可是当他发挥按照真理做一个好的男人，所以他日后他发展成为一个好的丈夫，好的丈夫，尽责的丈夫，负责任的丈夫，忠心的丈夫，是能够保护，能够供应，能够去尊重敬重的一个好丈夫。神也喜悦，神也恩待他，那后来又给他有儿女，那么他就成为一个好爸爸。所以原来这个男人不只是男人，他发挥这个恩赐，他就成为丈夫，他就成为爸爸，那他就生儿育女。你会去看，我会看到这个恩赐就不断的发展。但是如果男人把这个恩赐收藏起来，很可悲的。我们刚刚看到两天前澳洲的一个立法，就是把男人的恩赐收起来，男人不一定要发挥成为男人，男人可以做任何不是男人原本的身份的，就跟另外一个男人来结婚。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他就不是按照神的方式了嘛，就不是按照一男一女，不是按照结婚生孩子生儿育女，他就完全不是按照神的方式来发展这个男人。所以这个就等于你埋藏了你男人原本有的，所以神给男人那个就是1000哦，或者可能就是2000哦。可是当你埋藏起来，你不让男人发挥男人的角色，就是不让这个恩赐去发挥，其实他就失去了。所以同样的，就是丈夫也是一个最基本的恩赐，那可是他可以是1000、2000或者是5000，但是他不好好经营做一个好丈夫，他可以是结了婚仍然过着单身的生活，非常自我，以自己为中心，结婚只是一个形式，但是他没有尽丈夫的责任，他没有做丈夫应有的那种的保护、爱护、尊重去成全。那你就看到这个丈夫其实他就有点像埋藏起来，没有发挥那个恩赐。当主来的时候，我们要交的是什么账？我给你的家业就是让你做一个丈夫，那你能不能，你有没有发挥你这份家业？或者是我根本不晓得，我仍然过着我自我的生活，单身的生活，那在做丈夫的这个事情上就没得交账。所以你会看到原来1000可以变2000，5000可以变10000，就是当一个身份他把这个身份当有的价值去把它发挥出来的时候，好，你去看电影都不一样啊。所以在6.1的家庭的夫妻里头，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功能，就是要把每一个1000的丈夫也好，5000的丈夫也好，要发展成为10000，成为100000，成为100000，就是让我们不只是做一个很基本的丈夫，要做一个像基督的丈夫。 OK， 我这个只是举一个例子，你用妻子、用儿女、用任何的身份其实都可以举例子，那你就会看到每一个你原有的那一个身份其实岂不是神也是给你的吗？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单单是一个人。可是当神给你这一份的一个恩赐的时候，你去发展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恩赐 就会形成一个产生倍增。所以千万不要说我没有恩赐，我们过去很常讲，哎，来起来侍奉，起来侍奉，哎，我没有恩赐了，我什么都不会，我没有恩赐。你发现什么叫恩赐？连你做一个人就是一个恩赐，有生命就有恩赐，没有一个存在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只是它发挥的价值功能大跟小而已。连只要是存在就有恩赐，只要是说话就是一个恩赐，说话也是一个恩赐。你可以不说话，但是你可以说话，你可以说什么话？你可以说好的话，鼓励人的话，哇，人得安慰；建造人的话，人被提升。所以你发现，当你的话语用真理，有了真理的价值，你把这个价值表达出来的时候，原来我们的话就被应用了，就被使用了。那你说，哎呀，我没有什么恩赐嘞，我就闭口不说了。那你就等于把你原本神给你说话的这个恩赐，你把它埋在泥土里。所以这就是主人回来的时候要问说，那我给你口说话，你都不说，那算了，那你就不用说了，从此你就不用说了了，那就等于好像被丢弃了。所以你会看到原来真理非常的丰富，所有的东西啊都可以是这样子。那所以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恩赐，天国的子民要恩赐来做事，这个第二大点啊。所以什么是神国的家业？我们看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是神的家业，因为他的创造。什么是五千、两千、一千？其实就是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那么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忠心又良善。什么叫忠心跟良善？就是愿意按照神的法则去生活嘛，就是忠心良善。所以当下当神看到一个人是忠心的，神就会托他更多的。所以原来我们以为，哇，如果我是那个得五千的，我应该是最多的。没有，在神看来那还是最基本的。只有当你发挥之后，神就把更多的加给我们。所以原来我们的生命可以无限量的扩张，就是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就会继续的被扩张。所以这是第二个比喻。那第三个最后讲到那一个，从31节，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啊，就来到最终有这样的一个审判啊，就或者说一个划分。所以这个划分在最后这一段里头所看到的，就是所谓分别绵羊山羊。那么分别绵羊山羊到底怎么划分呢？是从很实际的生活的角度来划分啊，不是你的样子啊，一看啊这个样子就是绵羊啊，这个一看就是山羊啊，不是，是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的啊所有的啊表达里头。所以我们特别看到跳到第45节，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做在我身上啊。这些人要到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那里去。所以你看到无论是十个童女都是被已经定亲的，就是原本已经被许配也被定亲了的，但是不是所有人最终都进到羔羊的筵席被新郎迎娶，如果他不警醒没有预备。那么这个所有的恩赐神都给了，可是当你完全漠视，不加以发挥，不明白我存在不是什么伟大的使命，我的人生的命定原来就是我做丈夫我做一个好丈夫，我做妻子做一个好妻子，我做员工我做一个好员工，我做主管我做一个好主管，原来我就在发挥神给我的恩赐。然后当神来的时候，哪怕你说我这一生好像也没有做什么伟大的事，但是我忠心的做我应当做的一个好人，那原来我们已经在应用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的恩赐。然后第三最后这边所说的什么，这个所谓的，原来当我们在生活里头，神总会把我们放在一个生活圈子里头，有好多的互动，所以每一个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都看我们的反应。所以我们的反应如果是本着爱，本着一个良善去付出的时候，原来这就坐在主的身上。而每一次的互动都那个不关我事啊，跟我无关啊，算了，不要多事啊，别人啊那是他的事。那个人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这种自私自我， 那很显然，到时交账的时候，主就会说，我明明当时就是以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人的身份处在你的面前，可是你对我置之不理。那这个我们就很难交账。所以你看到，原来每一个基督徒，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都是成为一个光，都是成为一个爱，都是成为一个要跟我们的周遭互动，彰显基督。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彰显基督，相反的，我们就在变相的，好像是在抵挡。所以求神真的施恩怜悯，让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既然有了这样一个生命，我们被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原来都在发挥一个积极正面建造的功能。当然我所谓的建造，不是我们只有一种态度，哦，都是温柔，都是礼貌客气。我们看耶稣有时候也很严厉的，为什么？因为对一些罪恶的事情，他需要责备，他需要提醒。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为真理来做，最终的目的不是要诋毁人，而是要建造人，而是要帮助人。所以把好事做在有需要的人身上，就是被主所纪念的，相反的就是被责备，甚至被丢弃。所以原来这些看起来都是生活的小事，可是来到圣经的最后46节，竟然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你就看到这里所说的，不是指外邦那些不认识福音的人，都是指神国的儿女。但是我们是怎么生活，决定我们的将来。所以总结今天这一章，警醒为主而活，就是预备等候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活方式。那这个生活方式其实也就是活出优质好品格的一个的生命。所以我就觉得神真的非常奇妙。当几个礼拜前透过克兰通牧师来到告诉我们这个有关一个优质的生命，一个 quality church 的这个概念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原来这个关乎到我们接下来在看我们自己，看我们每一天的时候，原来我们就是在这个提醒底下，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其实就是最好的警醒等候主再来，预备迎接主再来的一个最好的生命。那这就是神今天托付在我们身上，也在他的话当中要提醒我们，要建造我们的。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都领受神的道，然后我们就按着神的真理来过生活。这就是一个最积极最有价值，而且是最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的形态。求圣灵帮助我们。